起心动念想这个，这个利益不是自己的，所有一切众生常存此心，常行此道啊。这是菩萨本行啊。啊，我们实在讲是太幸运了。无量法门里面，我们接受了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简单容易，成就圆满。啊，可是这个法门，诸佛菩萨都说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啊，我信这个法门，差不多也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啊，我是讲八十华严、四十华严，讲法华、讲楞严，从这些大经里面醒悟过来的啊，体会到这个法门的殊胜啊。老师那么样苦口婆心劝导我，我只是不排斥不反对没有坚定的信心。二是讲华严经讲到一半了啊，有一天突然想到，哎，华严经里面的两位上首菩萨文殊普贤，他们两个人学什么法门，我想到这个问题，在经上查了，查到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我非常惊讶啊！认真去想，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了。照理又说，没有理由往生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成佛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发愿求生？是不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这样讲当然可以。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华藏世界等觉菩萨真的求生净土。啊，为什么呢？在华藏世界等觉菩萨要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还要相当长的时间啊，到底需要多长，我们从前面的细心去观察去推想能够得到一个大概。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证到圆初住啊，这是什么果位呢？破一贫无名，证一分法身，法身菩萨了。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一个阿僧祇劫啊，他从原教初住修满摄住摄行摄回向三十个位次啊，用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在华藏世界，不是在别的世界，不在我们这里啊。啊，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啊。那第二个阿僧祇劫啊，也是一个阿僧祇劫，继续去修，修七个位次， 初地、二地、三地到七地。你看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三十个位次，第二个阿僧祇劫七个位次啊，到七地啊，七地再往上提升又要用一个阿僧祇劫修几个位次，三个位次。九地、十地等就越往上去越难呐、啊。那么等觉菩萨修成佛的位次，在我怎么想法也应该要一个阿僧祇劫。那我们从这上看吧，越往上去越难呐、啊，像爬山一样的，爬到顶峰啊。越往上越难呢、啊。那等觉菩萨要在华藏世界成佛，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天的时间就够了。为什么不去？当然要去吧。道理在此地啊。西方世界就太快太快了。啊，你要问为什么他那边把这个速度提升得这么快，他的语言太殊胜了啊。换一句话，华藏世界的语言比不上极乐世界的语言，就是修学的环境太好了啊。阿弥陀佛是导师，这个老师到哪去找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代表一切诸佛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的，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有很多人我们讲也不太好讲，讲的是你们修净土的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啊，只是夸你们自己的法门，贬低别人法门，不是的。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亲近诸佛，能亲近阿弥陀佛，了不起啊！啊，跟亲近其他的佛不一样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不劝我们念他生他的世界呢？啊，我们要学聪明一点呢，细心冷静去观察去思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释迦牟尼佛不如阿弥陀佛吗？佛佛平等，佛佛道同，又何必舍此就彼呢？啊，佛心平等，佛心都是互相赞叹的。啊，佛佛确实智慧、神通、道力都平等，但是这个事情没想到。阿弥陀佛想到了，他想到的在那里办了个大学，办这么圆满，诸佛赞成，好，你办，我们拥护你，我们替你招生，就这么回事情。不是诸佛的智慧道理不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到了，他们还没想到。啊，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才知道净土法门普遍饶益，咸宁成熟啊，这是事实真相显示出来。只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就会成熟了，是业力耳根永为道种。 啊，不过哪一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个人不一样。啊，可是啊，阿弥陀佛的种子大家决定是平等，将来决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成就。啊，我们去的个人不平等，是个人烦恼习气障缘不一样。啊，有的人障缘轻，有的人障缘重。啊，是烦恼轻的人容易往生，烦恼重的人比较麻烦一点。啊，那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我们想在这一生往生，能不能做到？难。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都把这些道理方法教导我们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以把我们的程度啊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及格啊，提升到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法子有啊，而且不难啊。啊，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的人，经不可不读，尤其是无量寿经啊，夏老居士的汇集本究竟圆满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诸位同学，请掀开讲义第三页，啊，从第七段看起。善男子，我从彼佛得闻于此普言法门，受持读诵，意念思维，开眼显示增广，助众生等，为听法故而来我所，我悉为其次第开眼，分别解说，咸令欢喜，心生爱要，身心去如，悟解成就。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将他自己修行正果、弘法利生的经验呢，提供我们做参考啊！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啊，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真的是前面所讲的普门示现啊，这一段呢，就是普门示现的落实。前面呢，叫一声善男子，这句话很重要。善男子是叫善财童子的，啊，叫他了，提醒他，下面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要仔细去听呐、啊！那么这是佛经里面的规矩，我们要知道。啊，凡是佛叫着当即的名字，下面的话是重要开始。 我从彼佛得闻于此普言法门。他所修学的法门呢、清凉大师在总的纲领上告诉我们，吉祥云比丘、海云比丘、妙住比丘，这三个人是代表三宝佛法僧呐、所以吉祥云比丘为我们开示的念佛法门，海云比丘呢所说的呢，这是说法啊，三宝里面法宝啊，普言法门。什么是普言法门呢？给诸位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别名。这一段留在底下讲啊，如果现在讲了，那下面就没得讲了。底下第八段呢，就是解释普言啊。那么我告诉诸位，实际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是表法了。他所修学的根本法门啊，实在是任何一个法门到究竟圆满了都是普遍法门啊。就好像我们还是用个大树来比喻，普遍法门是根啊，是我们原先在一片叶、一个小梢、一个小枝啊，不断的深入到最后，那就是普遍法门啊，你就圆圆满满通通得到了啊。这个比喻啊，诸位要细细去揣摩啊。我们是一片树叶，那你执着这个树叶，你的范围就那么小。如果你再懂得这个叶是从树梢生长的，你找到梢了，这个梢里头有好几片树叶，你的心量就大了，你的空间就广了啊。梢再往上去，是枝，这个枝里有好多梢啊，你到枝的时候就更多了啊。枝然后再去找干啊，干再找个找这个本，最后再找根，全体都达到了。学问是这样的成就的啊，它是活的啊，它是无量无边的，深广无际呀！跟世间人说法真的不一样啊。世间人也有个比喻，做学问就像金字塔啊。些西方人确实是这个观念啊。开始学的时候学得很多、很博、很广啊。你看小学、中学、大学要念许许多多书啊，最后去念博士学位，专攻一点了。唯学像金字塔啊，小学、中学广啊，大学的时候也要提升一些，到顶端研究院的顶端了。达到金字塔的顶点就不能再往上升了，不像佛法。佛法是活的啊，我们中国儒家教学、佛法教学，它是像树一样。它是从树叶、树梢、树枝、树干啊，这个再找到根本。这个做学问的观念上就不一样啊，就不同啊。所以西方人到顶点是钻牛角尖呢、 东方人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之后，那真的是一切通达啊。所以在根本的方法就有这两个差别，我们不能不晓得啊。如果不晓得，就产生偏执，或者以为中国东西好，或者以为西方东西不错啊，盲目的去追求啊，总的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菩萨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遇到佛啊，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啊，佛传他什么法门呢？传他普贤法门。我们在一般大乘经上讲啊，无言呐、啊。啊，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诸位念《金刚经》，《金刚经》上都有。啊，无眼圆明呐，啊，这是个比喻，你才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看得透彻。看得清楚啊，没有障碍了。在《华严经》里面呢，用十表法，用十表圆满。华严上讲十言啊，但是学教的同学啊都知道，十言跟无言开合不同啊，开就是什么？展开，无言展开，说成实言，实言归纳就是无言。实际上呢，不增不减。那这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啊，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说一不少。啊，那一的意思很广。一多不二啊，啊，一不少啊，多也不多啊，啊，它是平等的，啊，所以无言跟实言，实际上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是说佛讲经说法的一些原理原则，我们通达。就不会怀疑，不会执着，才能开悟啊！啊，一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错了。啊，那就是说，把佛法就变成世间法了。堕在情识里头啊，这个错了。所以海云菩萨说啊，他从佛那个地方听到普贤法门，我们在此地这个普贤法门地址地地确确就是指这一部大方广华严经啊，受持读诵意念思维，这是他给我们做示范，他怎么学的啊？受接受啊，接受佛在这一部经上所讲的一切理论， 他通达明了，这叫受。佛在这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的方法，他记得非常清楚，都能把这些方法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佛所讲的方法跟理论。这个叫受啊。但是还不圆满。究竟圆满呢，还有一个意思。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境界，他先前通通享受到了。第三个是享受。我们今天讲啊，过日子啊，生活啊，生活在佛境界当中，过佛的生活，这个受的意思才圆满呐。而许许多多人把受持的意思弄错了。在什么受持？我每天把这个经拿来念一段、念一遍，这叫受持。这不是的，这个不是受持，这是底下的读诵。你有读诵，你没有受持。受持就是理论、方法、境界落实，这叫受持。持什么？永远保持，不会失掉了。这样才真正得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了。所以你不认真去做怎么行？那么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听了佛所讲的，不错，很好。可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呢，把佛所讲的忘得干干净净，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错了。这个天天读诵，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你会讲也是在读诵。你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你会读，你会讲，你做不到啊。受持是做到了。那么修行成败关键就在此地。你能做，你成功了，你这一生当中证菩萨果位啊。这是肯定的，只要你发心真的去做，你肯定证菩萨果位。那就看你做的程度了。所以是勤惰，你勇猛精进，你提升的快呀。你从实性位可以提升到实住位、实行位。你要是懈怠懒惰， 你升级就升得慢了。如果稍稍懈怠，又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会退转呐。你的菩萨位置保不住啊！到什么时候再不退转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到八地菩萨才不退转。那你就晓得，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啊，上面是十地，从初地到七地都还退转，八地才保证不退转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难啊。所以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勇猛精进啊，勇猛精进呢，非落实不可啊，落实你才真正尝到乏味呀。啊，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啊，吃下去之后完全消化了，营养吸收了，啊，我们的体力精神充沛呀，这得到好处了。啊，那佛法学了，你有没有尝到乏味？你有没有得到法喜？如果没有尝到乏味，没有法喜，等于我们吃东西吃了没有消化，没有吸收的养分，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人家受持之后就是做到了，天天还斗诵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孔老夫子的话，温故而知新啊。温故不能中断啊。啊，每一天读一遍等于面对老师，等于面对佛陀啊，想到老师的教诲，老师的开示啊，读经就如同在佛面前听佛教诲、听佛开示一样啊，真诚恭敬心来接受啊，这是对佛的恭敬啊。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尊师重道啊，用什么方法显示你对老师的尊敬？读诵，不忘老师的教诲啊，看着本子叫读，不看本子叫背诵，诵是背诵啊。真正用功人背得很熟，每一天还要看着本子读一遍，这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啊。啊，不能说我背得很熟了，我可以不要本子了。啊，你是可以不要本子。啊，为什么还要对着本子读一遍？对着本子读跟背诵不一样，效果不相同。啊，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的确有启发性。这个背诵背熟了，顺口划过了，这个利益得不到啊。所以看着本子有的时候哎有误处啊，有启发，有这个好处啊。所以读就重要了。 下面意念思维，是不是我们一面在读一面在想啊？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对的，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是这个做法，但不是菩萨的。菩萨是受持读诵意念思维，没有先后，一次完成的啊，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大乘菩萨的三会啊，小乘菩萨学的是三学，三学戒学定学慧学，戒定慧三学，它有次第啊。大乘菩萨三会，三会没有次第，三会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这个要懂啊。你要明了这个之后啊，你就晓得现在没有菩萨了。为什么呢？菩萨那个会就是戒定慧的会啊，但是你要开会你一定要修定，你要修这个得定，你一定要持戒，应戒得定，应定开会啊，这是一定的程序啊。啊，定戒跟定不要了，想开智慧，那个慧是假的，那个不是真的智慧啊，那种慧就是佛法讲的视之变从。啊，是你的妄想啊，是你的分别，哪里是智慧啊？那么大乘要不要修小乘呢？不修小乘不能够得大乘啊，小乘不修行吗？我们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开班教学，先教小乘经啊，啊，我跟他学第一部《阿难问世佛偈雄经》，这是《阿含经》里面的小乘呢。没有小乘的底子，那怎么行呢？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这一部经里面，主要的讲四桩事情。啊，是在讲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佛学问答，阿难提出问题，释迦牟尼佛解答啊。第一个大段，阿难是带我们问的，学佛到底是急还是凶啊？换一句话说，学佛你所得到的到底是福还是祸？佛给我们解答。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戒律事情，杀生的责任，杀生的果报， 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问的是教学，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老师跟学生呢，个人的本性。啊，怎样才是个好老师？怎样做才是个好学生？啊，第四个大段，阿难听了佛教诲之后，他提出他的心得感想的报告，那是寄送。啊，阿难做榜样给我们看呢。啊，做出个学生的样子。啊，所以必须要从戒真正得定啊。我们今天讲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定。无论是顺境啊、善缘，没有贪念，保持心的清净平等；逆境、恶缘，没有嗔恚啊。不管什么境界，你的心是平等的。你的心是清净的，这就是定啊。清净心、平等心生智慧。啊，智慧开了，这才可以修大乘。啊，所以大乘菩萨修学的总纲领三会，文会、思会、修会，那个会，诸位要记住。是戒定慧的慧，你要没有戒定慧，那你只有文思修，底下那个慧没有了。现在很多人修的修大乘，哎，很重视文思修，他以为有三慧，其实他只有文思修，上面这个字，下头慧没有。啊，文是什么呢？听经啊，哎，这法师讲今天听经文啊，啊，文了以后啊，回家去想想，想了之后看看这个要怎么个做法，没得会呀，啊，我过去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上课的时候，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好像是台大的学生啊，参加我的佛学讲座，听了一年多啊，这一天他来告诉我，他说法师，我明天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佛法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哦，我马上就知道了啊，是不是听了这么多没消化，回家好好去想想。哎，对，他回家去想去，啊，我说想了之后，你再准备来做，是不是？对。我说今天这堂课你听不听？他说今天这堂课听。我就专门借这个机会来给他讲三会。啊，我说你这一年多在这里听的佛经呢，啊，听的这个佛法在这边上课。你是接触到佛法了，你没听懂啊。好，现在不想听了，回去再深入研究，是什么呢？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想个两年之后啊，再想去做，你能做出什么呢？完全搞错了。 不是菩萨三昧啊。菩萨三昧这个文是代表接触，